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4月14号的新闻掘金360。今天是周末，我们聊一些什么新闻？
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吧，聊一些外星人的话题，还有一些奇异事件。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永远都有这样子外星人存在的消息，但永远无法证实。
外星人啊，和鬼故事啊，这样的话题就像那个，出现了一种减肥方法一样，就是新的减肥方法，特效减肥方法。就是他就是针对人喜欢看什么，他就过一阵他就出这样的新闻。不过这个是还是蛮正式的，因为他是一个五角大厦的官员，还有一个那个学者，这个学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联合做的一个报告，然后是一篇学术论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说最近呢，就是在可能太空发现的一些物体，可能是一艘被派去研究地球的外星人航母的探测器，这个是他的理论。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他是用雪茄型的探测器来形容这个可能是外星飞碟还是什么，我想到的是就是中共放的那个间谍气球，就不管是人类彼此在观察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外星人在观察地球，其实都是利用这种高空的，就你说它是观察器也好，你说它是飞行器也好，它都是想要去收集一下地球的资料。
对，他就是特别指出了，就是2013年探测到的这么一个雪茄型的这个星际物体，有可能是一种外星的航母。然后他用了一种比喻，就像那个蒲公英，你知道蒲公英开了花以后，它会有一个像绣球一样的那个种子带着毛，然后风一吹，那些
飞到四处，
它的种子架着那些毛就飞到各个地方，就可以到那儿播种了吧？
对，
还有这些探测器啊，这个外星航母，就像那蒲公英一样，它把那探测器就可以飘到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来探测地球。哦，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理论，但它只是一个理论，但至少你可以看到大家对，就是哪怕是那叫什么五角大厦的官员，也是对外星人也是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啊，也没有把它就斥之为是阴谋论啊，或者是
坏
的幻想啊，或者是哎呀就把它就忽略了。所以go ahead。
没有，我觉得这篇文章里面指出这个探测器是使用星光作为电池发电，然后用地球上的水作为燃料，这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吸引的。我们现在不就是缺电吗？缺能源吗？然后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技术来发展现代我们缺乏的能源，其实也挺好的。
对啊，他们以前不就是说我们现在包括那个 Bob Lazar，他是在70年代就披露了，他曾经在那个美国军方一个什么项目，就是51号那个基地啊，那个就是 New Mexico 啊，那些大沙漠里面地方，不是曾经说好像是外星人的那个飞行器坠落，还有外星人的尸体啊什么，这都是那个风靡了好多年的这么一个。我记得我还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就是新墨西哥一个小镇呢，它就成了专门就做外星人的生意，它那好多商店啊什么都是卖这种纪念品，因为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外星人的 crash site， 那地方坠落过外星的飞行器，所以那个到那儿去旅游的人都是奔着那个去的了，他把这做成了一种生意经了。但是的确是有证人出来，包括那个 Bob Lazar， 他现在都70多岁了吧，但是还是能接受采访啊，出来接受那个 Joe Rogan 那个采访，很长的好几个小时的采访，就又把他当年那个事情又翻出来，就是他当年进入到那个军方的那个基地里面，让他做的那些工作，就是把外星的科技 怎么民用化，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技术实际上是来自外星人的科技，他们在截获了外星人的飞行器以后，研究那里面的一些技术，看看能不能够那个搞清楚它那个原理，然后用于人类，有这种说法了。
对啊，就电脑里不是电脑，电影里面常常有这些桥段嘛。比如说那个黑衣人 Black Man 里面，他就有说他们拿了最新的外星科技，以前可能是很大的唱片啊，后来就 MP3 什么的，那其实外星人给我们的技术。对，虽然是电影啊，但我觉得说不定是真的呢。对。
对，他这个电影，关于电影还有一个奇妙的理论，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看到一个 website，就给你列出了十个最 Illuminati 的电影，Illuminati 就是光照帮嘛，就是阴谋论的那个最喜欢谈论的一个对象，就是说这个有10部电影就是在向你展示光照帮控制人类的这个阴谋，那个，我现在一时找不到那网站了。我们都是即兴演说，所以没办法。Anyway，就让我想起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电影你觉得它是编故事，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透露。就是说，如果你相信魔鬼和上帝的话，魔鬼的计划是要腐化人类嘛，然后是让人类走向邪恶堕落嘛。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规则，叫什么？就是叫 free will，就是自由意志这样一个法则。就是说，哪怕你魔鬼，你要想改变这个人，你也得征得他的同意。如果他自己不愿意，你去强迫人家，这是违反这个宇宙的规则的，所以就是做不成的。所以呢，这个魔鬼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会 trick people into doing something they want you to do，比如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就像现在这个 transgender 这个风气吧，大家都让那个，那个又甚至幼儿园的小孩都教他这个，你的性别不是你出生的性别，你感觉你是女孩，你就是女孩；感觉男孩就是男孩。
对，你自我意志去决定。
对对对，这些如果放到十几20年前，都觉得是，哎，这个是违反人类。那个本心的一个东西嘛，但是现在呢，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保护这个同性恋、保护变性人的权益这样一个面貌出来的，而且就不断的在新闻、电视、那个广播媒体里面给你灌输这样的，社交媒体给你灌输这样的理论，让你觉得这是在维护某一种弱势群体的权益。这样你慢慢的就哎，听着越听越顺耳，你就顺着他那个理论就被洗脑了，然后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了。所以这些电影呢，话说回到这些电影，也就是魔鬼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呢，一方面又要让人们去违背上帝的意志去做他要人做的一些事情，但同时呢，他又得告诉人们这个真相。那他又不能告诉人真相，但是他必须又得告诉人真相，否则他就做不成。所以他就想出这样的办法，就是说把这些事情通过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让你还有一些有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报道，以前人写的书，一些有识之士披露的一些东西，但是就看你能不能够有。足够的 insight 去理解这些东西，去看到这些东西，寻找这些真相。如果你没有这种寻找真相的这种意图，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些真相。就是意思，魔鬼也会把那个真相埋在各个领域，你要去发现。就像一种游戏吧。他带你就把那个面包渣滴在那个路上，或怎么样的，我只是瞎想，用一个比喻，就是意思说，你要去寻找这个真相，你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不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但是他会用一种隐喻的、很暧昧的、很隐晦的方式告诉你。电影就是这种方式之一。所以说，我们看的一些电影，你觉得是编故事，也许它就是通过军方的某一些科研项目。或者是一些秘密， 秘密的 project，有些人被捅出来了，告诉这些编剧，包括那个 X File，包括什么 Stargate SG-1，这些都是我以前经常爱看的那种科幻
对
片。
影集，对，早期的影集。
天生对科幻片有一种
嗯。
爱好。他的那个编剧，他是怎么得到灵感的？因为他就想出来的吗？这个人的灵感都是什么？人们说人的灵感啊，只不过是，就是你以为的是自己想成的，实际上是，哇，某一种外力告诉你，然后把你作为一个媒介，把这个传出去，并不是说你这人有多大的本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的确是有这种说法，就是你觉得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可能就是一些超验空间不同的，怎么讲？这样讲有点好像神学了，但其实的确是有很多作家他的所谓灵感是来自另外空间的人告诉他的，有人比如说在睡梦中或者在怎么样的一个神奇的状态下完成了怎么样的作品。
对，所以回到这个啊，他说这个五角大厦有这么一个什么团队 AARO，这个大概就是这种研究外星人的这个团队吧，对吧？AARO，但是他们这个专家表示啊，帕特里克参与。学术论文表明，五角大厦对不明飞行物起源的科学辩论持开放态度。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至少人家并不再把它斥之为就是阴谋论啊，就是胡思乱想啊什么的。这是向学术界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但他们补充说，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与大多数学术界认为高度没有根据的理论联系起来，这也引发了对 AARO 的可信度的质疑。就是，可能现在好一些了，但是以前你只要一谈外星人，就有些人就觉得啊，你这个人很脑子库库，脑子有点不正常，他就不再把你当真看了，就觉得你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啊，或者是官员。现在好多了，现在很多人都接受有外星人这种理论。However，还是就是在学术界，还是主流，还是觉得这个外星人就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理论。的确啊，你这很难找出根据，你就是只能是猜测，有时候，但猜测并不一定就是假的。帕特里克啊，就是这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啊，帕克，哎呀，这个是怎么这么
科克帕特里克克。
Kirkpatrick，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和情报专家，拥有超过20年的物理学研究和国防情报领域工作的经验。他曾经在国防部、美国太空司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各个情报机构担任要职，并因其工作获得多个奖项。在担任现职之前，他最近的工作是担任国防情报局导弹和太空情报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所以说有这么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情报官员，又加上一个哈佛的教授，他们发表的这个论文，而且应该是还是有谱的吧，不是那么。还是有点靠谱的，不是完全凭想象吧？
但是也有一些天文学者就对这个报告提出了不一样的质疑哦，他就觉得你一个军事的专家，还有你一个非天文领域的人，你来写个报告这个外星人的研究论文，其实不是太正规啦。他的意思就是说，OK，你们两个在自己的领域很厉害，但天文领域跟你们其实还是没有关系的，对。在这个 UCLA 的一位教授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被参考的价值。
非常值得怀疑。他认为，这个哇，我是现在对科学啊，对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些，我觉得他们已经被走下神坛了。我跟你说，因为包括 COVID 这件事情，就是让很多人都暴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就 就是像当初 COVID 说你距离多少，距离几米就安全了，是吧？你人和
对
人之
对
间
对，
不靠近。
6公尺，6英尺吧，对。
6英尺，那都是瞎编出来的。最后发现，就是说他们这所谓的科学依据也没有依据啊，不就是瞎编吗？当你不知道的，对不知道的事情，他有时候就瞎编了呗。所以我对这些像 Fauci 啊，那个口罩一开始不让戴口罩的，后来戴一层还不够，一层三层口罩都成笑话了。所以呀，不过 anyway，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有趣新闻。另外还有一个关于神学的有趣新闻，就是这个梵蒂冈有一个学院正在研究世界各地的一些神秘事件，就包括哭泣的圣母玛利亚雕像。还有一些幽灵的目击事件，这是一个梵蒂冈，就自称为是罗马教廷科学机构的宗座马里亚纳国际学院，帕米，缩写为帕米。望仅在意大利就能发现大约100个正在发生的现象。哦，他们在研究，就是现在仅仅在意大利就有100个这样的。大约100个这样的现象，有
神
人
秘事件。
对汇报，所以他们希望能找到这些事件的真相。哦，这个英文原文是啊，The Pontifical Mariana International Academy，它又是教宗的一个，就是梵蒂冈的一个组织，然后它又带着科学性，我觉得有点这个 mixture 很奇怪啊，因为你神学嘛，那就是。跟科学其实是应
哎，
该是不对的。
我不会啊！我觉得早期的那些科学家，他们不是都是在教会里面学的科学的技能吗？就是以前在16世纪，就是刚开始文艺复兴啊、工业革命啊，那一阵子出现了很多天才。其实他们都是教会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科学啊、神学方面都很有造就。我觉得那些神秘的组织多半都跟这个基督教有关系。那你说他们有没有杰出的科学人才？还挺多的。
我是觉得那时候人信神的心还比较强烈，他研究这些学问呢，只不过是做一种技术，并没有代替他的信仰。但是走到现在，实际上科学是用那种实证的那种方法来研究事情，而信仰呢是靠你的信，你要信呢，奇迹就会出现。你要去真的去找证据，为了找到证据你才去信的话，那你就往往就找不到证据。所以它两个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所以说，你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想去验证神秘事件，这个本身就有一点，
不信神了，
对
对。
啊。
如果照你这么说，其实他如果想要用科学的手段去验证神是否存在，其实他已经不信神了，或者已经亵渎了神了。
对，是一种 paradox，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 paradox。但是呢，人家还是有，就像刚才那个外星人航母一样，人家有心研究就不错了。所以他，你看，他先是研究到这个是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女的吧，他们家附近那个就涉及就是罗马附近一个叫什么特雷维尼亚诺的哭泣玛丽雕像，这就是那雕像，雕像底座怎么进蛇呀、啊？雕的蛇啊，不知道是个什么的雕蛇。因为他这个就是涉及意大利妇女，她声称自己的这个圣母玛利亚雕像可以留下血泪，并繁殖意大利恋歌的，这个翻译太可笑了。OK，go back to your original. It involved an Italian woman facing an investigation for fraud after claiming her Virgin Mary statue could cry tears of blood and multiply mochi and pizza. Multiply，真的很，人家翻译的没错。 无凡这意大利面哥和比萨饼。Anyway，他这个至少先说吧，这个圣母像能够流血泪呀、啊。但是经过调查，哦，自从这个说法传出来以后，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啊，就是看他这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追求者认为这个，还说这个雕像能预测，哦，说这个女的还能预测 COVID 大流行的，就把她当成个神一样，就是这个雕像的女主人吧。但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教堂调查人员最近发现，他的雕像留下的血液并不圣洁，实际上是来自一头猪，就是说是猪的血。官员们认为，在用数万欧元的捐款骗取他追随者后，这个反应有点，就是他骗取了他的追随者的数万欧元以后，他现在已经逃离了。你说？这个调查证明这是一个 hoax，这是
对，
很
是一个骗子的故事。对，
让我想起了公共的，
嗯哼，
也是有很多的粉丝啊，忠心耿耿的追随他，这就是那个女的。有人家说的这个什么王天的血泪是猪的血。
不过好像是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奇迹哦，就是玛利亚的雕像会哭泣，就流下眼泪，但不一定是血泪啦。但是好像他们常常会有这种所谓的神迹，就会有各个地方的那种圣母玛利亚落泪。
对，是在这个天主教国家这种事情挺多。刚才是在罗马附近，就是在新墨西哥州，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一个教堂发现了，能够流橄榄油的，麦当娜就是那个圣玛呀，麦当娜，这就引发人们的兴奋，因为它背后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美国霍布斯瓦里，这个威利瓦的这个 church，这个教堂的主教就说，教会决定这个标志是，将决定这个标志是好标志还是坏标志。哦，这是2018年的发生，那年晚些时候，有看到另一位圣母玛利亚在阿根廷哭泣，据说这是第38次哭泣，血的
其实
神秘。
这种超自然现象，可能都还要回归到，就是他们宗教里面为什么玛利亚会哭泣？那她哭泣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神迹背后，她一定有一个想要说的事情嘛。就算它是一个隐喻，它到底要隐喻什么？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好奇的。但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玛利亚哭泣它背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对，就是那个橄榄油的，新墨西哥各州的那个麦当劳，麦当劳就是那个。所以说，看这儿啊，这个委员会成员，这个什么，这个神父解释说，天文台的问题机构的，我是想说啊，就是自从那个COVID 大流行以后，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圣母就流泪这个事件，找教会驱魔的人也激增。当然了，他们把它解释为就是因为 COVID 啊，因为 lockdown 啊这些，所以人的精神都患了抑郁症和焦虑症，所以就把这归咎于是某个附体啊什么之类的。你这么解释吧，因为现代人的那种心理学解释就可能就是抑郁症、焦虑症。用古老的那个方法，古老的解释就是有魔附身那种，就看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看一下这个圣母流泪是什么意思啊？ 这篇报道也报道了，最近2020年的最近的一些流泪事件，但是都是众说纷纭，有的时候他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是骗局。这个是说，至今都无法给出相应的解释。既然无法被证实是人为涂抹，还是极端气候所致啊？有人还认为是极端气候导致掉下流泪。那么摄像流泪就是神迹再现。然而，人们对于真相的探知却不能止于此。古往今来，神佛显灵必有其深意，他所传递的深意才是世人要获知的真相。这个就是说，除了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呢，中国的佛教也有佛像流泪的故事。中国历史古籍《洛阳伽蓝记》中，真实的记载着一个佛像三次流泪的故事。南北朝时期，北魏京城洛阳的武穆王建了一座寺庙，寺门外有一尊2丈8尺的大佛像。孝昌3年12月中旬，佛像出现两眼流泪的异象，一直流了3天才停。第二年4月，尔朱荣率军攻入洛阳，杀死王公、百官2000多人，死亡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那就说明这个佛像流泪啊、显灵啊，都是为了警示世人，就是
对，就
地球可能有灾祸降临。基本上就这个。虽然我们不知道圣母玛利亚佛像流泪的具体的典故啊，但是基本上也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原因吧。
是，就是好像他是在为世界上的罪恶哭泣，或者就是在尘世中为人忍受的痛苦而哭泣，为神忍受，因为他是那个耶稣基督的母亲嘛，然后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种是神为人做的罪恶而去赎罪的痛苦，他在为这些事情而哭泣。反正说白了，还是就是你人类做了太多错事，感觉就是灾难要来了呀。
这个其实我相信，我们这人类造的孽太多了。如果人人都是推波助澜，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OK，我们讲了这些神秘事件以后，再回到严肃新闻啊。就昨天我们还在讲那个旧金山，就是那个高科技企业家鲍勃利的遇刺身亡那件事情啊。现在发现。那个昨天不是把那个嫌犯逮捕了吗？发现那个嫌犯跟这个鲍勃利之间还认识，有关系。现在发现这个鲍勃利可能跟他这个嫌犯的已婚的姐姐有关系，有那种男女关系。然后这个嫌犯，哎呀，这个叫尼玛莫曼尼，是在。这个检察官今天称啊，Nima Momani 在发誓要严厉打击他，并就他与已婚姐姐的关系盘问后，刺伤了鲍布利的心脏。
对，这故事峰回路转，从治安问题变成商业纠纷，现在是情杀，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个警方透露出来不同的讯息，获得了不同的整个案件的样貌。那希望最后警方快点破案，告诉我们说这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啊，昨天我们知道这个 Momani 他住在一个很高档的一个 loft 里面，然后这个 Momani 是被控在4月4日，就是那个 Bobby 被刺杀那天啊，凌晨2点35分左右在旧金山刺杀了 Bobby。此前他已婚的姐姐 Casa 在公寓里他待了大约2个小时。Casa 他的先生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就戴着名牌太阳镜，和他的先生一起出庭，给他的弟弟出庭。今天他们都出庭了。那个他和他的兄弟是小时候从伊朗移民到美国的，
所以
啊，就这对夫妇啊，这个已婚的姐姐和她的这个整形外科医生丈夫，你看，说不定他给他太太做了好多整形手术。
那大墨镜一戴，整个脸长什么样，其实看不太出来。
所以大家说，
就
而且
据这个新闻说，他有不愿具名的知情人透露说，他们夫妻的关系是在岌岌可危的危险中啊。对，虽然你看他们出庭的时候依旧是十指紧扣，有没有？看起来两个人关系还不错，但其实已经是岌岌可危的婚姻了。
出了命案嘛，你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吧？
嗯。
然后就是在这个 Bob Lee 被刺杀之前，这个 Kazar Momani 还给他发了个短信。因为他知道这个鲍比，他哥哥和鲍比发生了就是争执，对他来发个短信安慰他，说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you're doing okay because I know Nima 就是他兄弟啊 ，came way down hard on you， 对你啊比较严厉啊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classy man handling it with class， love you 啊，就是说。还谢谢这个 Bobby 说你啊，就是个绅士啊，非常我兄弟虽然对你，可能发了脾气啊，但是你还是，没有以牙还牙的。所以凌晨12:39的时候，有人看到 Bobby 进入了 Kaza 的公寓楼。对，所以说在之前有不少活动啊，这几个人。尼玛已经在里面了哦，就说这个兄妹，就是姐弟啊还是什么的，
姐弟，
已经在那个他们三个人都有会面。啊，凌晨2:03，这个鲍比和这个尼玛就离开了公寓楼，上了尼玛的宝马，然后这个尼玛呢又开车，主动提出开车送他去酒店。哦，因为鲍利原来也住在 San Francisco， 但是后来他移居到了迈阿密，去年10月的时候，所以他这次回来呢，他就没有家，就只能住酒店。所以这个尼玛就主动开车送他去酒店，然后检察官说，这个尼玛就把这个鲍利带到了一个很阴暗的街道，在那里刺了他三刀，其中一刀刺中心脏，所以他才。要不然一个这个像他这个状态的人，看健康不错的人，不至于被刺，这个刺的不致命的地方还不至于死吧，就是刺中心脏估计，所以就刺死。
的确啊，就有近距离的刺伤，然后加上没有及时的救治，所以才不幸死亡。有一大、
这个、
一连串的意外。
对，这个是那个监控录像照的一些镜头。你看他被刺伤以后的求助的时候，哎呀，好无助啊！所以这个就是他那个 Nima Manny 的这个 loft apartment， 这个阁楼公寓，非常的豪华，这是他的公寓的外表。所以说，并不像一开始一些保守派人士，也不是不光是保守派人士啊，包括那个高科技那个圈子里的一些企业家都说，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市府太无能了，把这个治安搞成这么差，就在街上走路都不安全。一个现在发现是有私人原因，这个有预谋的杀人事件，并非是一个随机的事件。但是这个旧金山啊，这些地方的犯罪问题，这个犯罪率上升也的确是有问题。
一直都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就是越来越多的游民，然后这个治安因为各种重罪轻罚，还有这种不需要保释金，还有各种原因，导致加州变成了一个就是罪犯的天堂。我知道很多 外州的人都特别跑来加州犯罪，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认识那些做 Airbnb 的人，他说、哦、那些人真的是很烂很烂，品质很差。然后因为很多华人做 Airbnb， 他们都是二房东嘛，所以他们就是把价钱压得稍低，所以这些都是老外啊，外州来的老外就会选这种房价稍低，那比较偏的地方住。然后其实他们就是把房子搞得很差，然后又脏又乱，甚至破坏房子里面的一些，包括电视啊，或者就是洗漱沐浴的设备。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来干罪犯的。他说反正加州警察不会抓我，就他们就是摆明了就是来这里消费，然后又大，不能说大干一票，因为他们也就是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因为重罪是轻罚的，就是他们会去做一些据说啦打家劫舍的事情，那吸毒开 party， 反正在这里不犯法。对
对，所以现在 Airbnb 也更加的严格了，要出入 Airbnb 挺不容易的，要这个证件拿证件。
的确很多城市都开始在收数，然后不让这个住户做 Airbnb。 对，
嗯，社会人下的表现。另外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昨天我看到这个嫌犯Money， 他是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我想他是高材生吧，还是名校毕业，但是这个学校表示没有他的上过课的记录，所以
不止没有毕业记录，连上课记录都没有啊。
Yeah, I don't know 具体什么，但是这个显然就是没有 record of him ever attending classes， 所以这个人就是背景又产生了一定的对他的背景、
嗯、
不老实，就背景撒谎，可能会做生意，要把自己
包装一下，
再成一种高科技人才，
或者是他曾经报那种，因为我知道比如说北大有很多什么 EMBA 班啊，那种都不是正经的上课，他就是可以去花一些钱然后就买了一个学位，他会不会也是所谓 Berkeley 的这种班，我不知道 Berkeley 有没有这样子的班级啊。
那连个上课记录都没有啊，花钱买个学位总得也得有个记录吧，显然是人家什么记录也没找到。另外一个昨天谈到的新闻就是那个五角大厦泄密的新闻，21岁的那个年轻的空军一等兵被抓，今天出庭，然后他的家人也陪着他出庭，就这个穿红短裤的这个小孩，你想想，我就在想，他是现在现年21岁，然后他是，我看到报道显示他2020年。就被招进去做情报员什么之类的，你说那时候他才几岁啊？20岁还不到，或者就是在20岁上下那种，这么年轻的，就是小孩一样的这种看，就去掌握这么重要的情报，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我在想，或许他是拥有某一方面的天赋吧，比如说他就是一个什么解密天才，或者就是他特别擅长某一些技术，所以他才可以加入这个。
有可能，可能他是某一方电脑天才还是怎么样，所以把他招进这个军方把他招进来了。要不然怎么让这么个小孩心智还，然后20岁上下的人心智发育好像还不成熟呢？
对，
这样能掌握国家机密，就非常的不谨慎。
嗯，
然后那个。你看看他接触，他透露到了什么样的机密啊？昨天没有详细讲，因为文章没写，这篇文章写的很详细。这一名21岁的空军国民警卫队这个人员啊，他接触到了美国情报界的一些重大，人家最大的机密，包括但不限于下：第一，乌克兰人正准备在5月之前耗进防空导弹，该文件称，The Ukrainians are on a pace to run out of air defense missiles by May。不是乌克兰人不是正准备，而是说乌克兰现在啊， 可能到了五月就，按照现在这个进展，五月之前就可能它的防空导弹就将耗尽。该文件称，乌克兰人提供中程防空以保护前线的能力将在5月23日之前完全削弱。去评估这个 UK2 是什么？是不是乌克兰军队啊？可以承受2至3次的这种 wave strike 所谓的就是海浪一般的那种袭击，可能一种军事术语吧。然后下面又说，西方计划武装和训练乌克兰军队，包括9个乌克兰旅的including the status of 9 Ukrainian brigades，每个旅的装甲和火炮数量，以及乌克兰每天发射的炮弹和精确制导火箭的精确数量，这文件里都有。正如《经济学人》这个媒体推测的那样，如果准确的话，这些数据可以让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识别出可能在进攻开始时负责突破俄罗斯防御的具体的哪个旅，这反过来又可以让俄罗斯仔细监视这些部队，以评估进攻的地点和时间。一张幻灯片显示，乌克兰第十军可能会指挥这次行动，这将使它的总部成为俄罗斯明显的目标。另一个显示泥泞的地面，预计何时会硬化到足以让重型装甲车通过的程度。这翻译，这个机器翻译的好别扭。Another shows when the muddy ground is expected to harden sufficiently for heavy armored vehicles to pass over。然后，美国情报机构几乎渗透到俄罗斯情报机构和军事指挥结构的方方面面。哦，美国情报机构还挺强大哈。美国评估认为，乌克兰的反攻可能在未来一年面临重大挑战，取得的成果有限。U.S. assessments that the Ukrainian counter-offensive is likely to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achieve limited gains in the coming year。所以，实际上就是，尽管我们看到主流媒体经常宣传乌克兰又取得这个胜利那个胜利，俄罗斯节节败退什么的，实际上好像是俄罗斯那个乌克兰这方面要盯不住了。
就是这些情报资料显示出来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现在其实也无从考证，因为官方不会给我们证实嘛。这个可能也就是某一种烟雾，因为我刚才又去查了一下这个小孩的军衔哦，他只是一个一等兵，非常非常低阶。就是刚才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就是譬如说有特殊才华，就是有一些特殊技能的一个人，所以他才可以得到这些高级机密。可是因为他有说他是 AC1 嘛，就是其实最低的军种是新兵升上来最低的军种，然后这些人一般做的工作就是很低端的，譬如说，安全保障就是一些基地的安全工作，做巡逻啊、访查客人啊，然后他们也会做维修，就是最基础的飞行器的保养，还有检查、修理机械，确保他们正常运作。那他们有一些行政部门的工作，就比如说 A1C 的人，他们会去在人力资源、财务部门里面就当小秘书啊，就送收发文件。然后最有可能是这个人做的是情报分析，但是他们也只是帮助收集和分析情报，他们可能会使用软件和工具来评估数据，但本身不可能去制定战术，还有所谓的战略计划，就是
Of course，这并他有机会 access 这些情报、这些文件，因为总有人要干这些具体的活嘛。这些小兵啊，就被派去做了一些比较繁琐的工作。他们觉得小兵也不懂什么，就是这么多的文件，你总得有人处理吧。他不是去制定战略，而是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文件。
对，
然后
因为
他在这个 Discord 这个游戏平台上又在那吹牛说，说他知道这些事情，人家又不相信那些网友不相信，然后他就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了，就是想博到人家。
对， 证实他接触过或者是有收集到这些资讯，因为他们的确就只是用这些情报来做分析嘛，软件工具做评估数据，或许他就是刚好做了这一份工作。
然后这个摩萨德鼓励以摩萨德 encourage Israel's anti 尼亚胡 protest。摩萨德就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嘛，以色列的那个，就像以色列的 FBI 一样，鼓励反内塔尼亚胡的抗议活动，就是他们内部有反内塔尼亚胡的势力。今年早些时候，这下面的一条啊，是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批准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援助，叫致命援助 ，critical。估计原文是lethal aid， 是 lethal aid， 并计划将军事装备伪装成民用物品。然后还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成功测试了一种名为 DF-27 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下面是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的 CNN 所描述的一份来自信号情报。One document attributed to a signals intelligence report said that Jordan's foreign minister in late February planned to assure Beijing about its interest in the continued economic relationship after Beijing reportedly complained that Chinese companies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country's 5G network rollout. 所以说这个是 CNN 就有报道了，这情报是说北京中共政府向约旦抱怨，你们没有让我们参与你们这个 5G 网络的建设和部署，所以这个约旦外交部就在二月下旬计划向北京保证其对持续经济关系的兴趣啊，就是说我们会跟你合作，你的约旦不敢得罪北京啊。然后另一位人士称，尼加拉瓜正在与一家中国公司就在其加勒比海沿岸建设深水港进行谈判，并将这一信息归因于情报信号。反正就是中共还在那个一带一路吧，什么叫一带一路啊？还在继续一带一路的嘛，就跟这些国家都在渗透，都在跟他们加强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也都在讨好中国。然后这个埃及总统阿布杜勒法塔赫塞西作为美国援助的主要接受者就是埃及是美国的一个盟友，算是接受了美国的不少援助，最近却下达命令生产多达40000枚的火箭并秘密运往俄罗斯，这是背叛美国的一个行为，这是昨天我们好像提到了。
对，
还有一个瓜，韩国政府也是美国的盟友了，就算是不是他的敌人，不像中共是美国的敌人。这个韩国政府最高机密谈话的记录啊，被美国截取了，显示美国正在拦截一名系列总统及其高级助手的电子通讯，是这么讲，是隐私名，这韩国总统是叫这个名，我不知道韩国现在这么叫，他们总统经常换，好像就说明美国就像昨天说的，不仅监视中共啊、俄罗斯啊这些敌对国家，他也监视自己的友邦。然后2月22日，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在一次欧洲战略会议上将美国确定为该党的三大对手之一。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是他们党的对手。我看看原文啊 ，Hungarian Prime Minister identified the United States as one of his party's top three adversaries during a political strategy session on February 2nd. 比如说匈牙利这个总理对美国不是很友好，因为美国可能要注意了，可能要把他搞下来。我瞎猜。俄罗斯情报官吹嘘说，他们说服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同对抗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在拜登政府啊这个弱主的这个统治下，美国在世界就是 各国心目中地位啊、权力在消减，大家都在找一个更强势的靠山，互相那种站队，这么说。
对，就是这些不是那么大的国家，比如说匈牙利啊，或者是韩国啊，或者其他埃及啊，就是这些不是我们所知的那种经济实
哦，韩
际
国倒没
战
有
争。
说是运送秘密武器去俄罗斯是或者中共，韩国只是美国在监视韩国总统和他们高级助手之间的电子通讯，就是说美国也在监视有邦的这些通讯。我相信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各国都在监视其他国家，互相监视的，只不过是披露出来就有点外交尴尬而已。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些机密又被一个小小的、很低级的一个21岁的小情报兵给泄露出来了。这两天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新闻，他这个情报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可靠性都不知道了。那我们再看一看中国。这个是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这个标题起得很有意思，哎，"八方来朝"，还想，还记得当年那个川普登基的时候，川普刚当总统的时候，那真是八方来朝啊，大家都来拜谒川普，对川普，好像全世界都把他像政治明星一样，一个政治红人，一个政治强人，现在没有人。对，拜登是这样，但是习近平好像代替了川普的那个位置，现在人们都去朝拜他了，是这样吗？
我觉得要看一下是哪一些国家去了。就是最近去拜会中国的是法国，还有这个巴西。那我想他们都是奔着钱去的，包括巴西总统，他也是希望说摆脱美国对金砖国家的一些束缚。他其实就觉得中国，他们超喜欢说这种天然的盟友。我觉得政治家讲天然的盟友好像都是随便讲讲，这种盟友的关系是非常的脆弱的。对，他就
这个巴西的这个新总统啊，叫卢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是一个很腐败的总统，因为他之前因为腐败罪而被定过罪，好像还进过监狱，结果现在又重新当选总统了，所
对
以
呀、啊，
这
就
本身
人
就是
民
一
还本
个
来选上去，对。
很奇怪的现象，就估
我印
计
象
背后
中，
是。
印象中他们大选的时候，比数还曾经拉得很近，然后还重复选举，然后就是搞得好像也是有一些可能是选举不正当的事情出现。
就跟那个川普2020那个似的，这个巴西的那个总统选举，真跟那个川普2020真有点映射的那种样子似的，也是那个保守派那个总统还逃到美国来，不是逃到美国来，就是反正就是在那待不下去了，来美国了。他是很强势，跟川普又是好朋友，然后又是那种保守派的，结果却被这么一个蹲过监狱的。一个腐败分子给推下了总统宝座。Anyway，然后那个不过你说都奔着钱来，那个马可龙，我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文章啊，说他是为了你看马可龙是打台湾牌换取中国斡旋俄乌和平，这是一个问号了，人家也不能确定啊。那我觉得有道理呗。
这是一开始，对啊，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去就是为了这个俄乌的事情嘛，但是好像最后他拿回来的是订单，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可能经济上的合作。对，的确是他一开始用的方法，就是说要来讨论这个俄乌战争，然后中国是不是可以不要再援助这个俄罗斯，的确是有这样子的报道，而且还挺多的。
不过想一想啊，从人性上想也是这样啊。那个法国，他当然会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了。那俄乌在门口打仗，那他当然不高兴，都希望欧洲大陆能够回归和平嘛。所以他可以牺牲台湾利益去争取这个习近平对这个和平的 支持吧，不叫支持，和解。但是习近平最终和解，我觉得这个马克龙也太天真了吧？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习近平的那个心思吗？他指望习近平来说服我？
所以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比较好听的一个比较冠冕堂皇的幌子，后面还是为了拿钱呢、啊。对啊，因为他的确是有一个师出有名，一个比较正当，大家觉得这个是星系世界和平的一个出访，但事实上背后还是经济啊。就是
对，
本
经济
来，
就是 follow the money，经济永远是一个命脉。你这个国家的势力就靠你的经济来支持了嘛？你
本
说，
来中国的飞机都是跟这个美国的波音公司订的嘛，那今年马克龙就帮那个法国拿到了那个很大笔的空中巴士的订单，然后也即将在中国设厂这个空中巴士的这个飞机厂房，所以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他拿了钱回去。
然后，另外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卢拉，这个巴西新总统，星期四，也就是4月13日，今天是13日吧？哦，就是昨天吧，在可能是北京时间吧，在上海新开发银行总部呼吁金砖国家之间应以本币进行结算。他说，每天晚上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得用美元来结算？为什么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货币来做贸易？卢拉的提议引发舆论哗然，有人称其要革美元的命。的确就是啊，这个中共一直就预谋把美元给拉下神坛，就是想让人民币成为代替美元的世界货币。最近他不是跟俄罗斯达成协议了，跟俄罗斯的都是用人民币来交易嘛，所以他就在慢慢的把人民币扩展到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但是美元它，呀，毕竟是瘦瘦的骆驼比马大呀。美元它那个，无论各方面的信用啊，还有它的实力啊，还是在人民币之上的。大家大部分的，实际上大部分国家还是以美元来储备啊，或者是交易啊之类的。美元仍然是，迄今为止仍然是世界货币。所以呢，这个是正在发展中的一个状况，就是看到这个中共它在扩张它的人民币的这些迹象，什么时候它真能把美元革了命，革了美元的命，那要拭目以待了。
就这篇文章说，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说，中国的新秩序已经成型了。那它的野心到底有多大？那有多少国家可以接受这个新秩序？它都是打问号。但我就很好奇，这个新秩序是只用人民币来代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吗？或者是说，这个经
光
济
是这
的？
样哦，他要把目前西方的这些什么，其实也是被保守派所诟病的这些组织，世界银行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推翻，要用他领导的组织。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秩序都不咋地哎。
的确啊，就是这样啊。
一个是中共秩序，中共的新式秩序，一个是要globalist 全球主义者的所谓新世界秩序，要用一个就是一个global power 来取代各个国家的政府，让整个这个地球就只有一个政府，这个也是一种集权。就是说，我觉得它这俩政治秩序是殊途同归吧，都是要建立一个全球的集权统治来控制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
反正这种集权的大政府，我觉得是大部分的国家或普通百姓都不喜欢的吧。
对，只不过很多老百姓他不看新闻，他不了解这些背后的利害关系。对，
我
我就
是
有点
不太
心。
看好这个美国的经济美元的体系被人民币取代的，因为你看银行的做法就很清楚了嘛，或者是那些风投公司，其实我。 之前采访过不少这个经济学者或者是 风投公司的人，他们都不会把钱放到中国的市场去投资，因为中国它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市场啊，它的这个所有的政策还有福利都是浮动的，你可能看好这个商业或者是你看好这个产业，但是随着政策一变动这个市场就完蛋，所以它的这个浮动性太大，然后人治的味道太浓厚，所以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或者是那些市场拥有很多资金的所谓天使投资人是不会把钱投到中国去的，所以他怎么去引领新秩序、啊、对
对，他这个人民币的信用和美元相比现在还是差得很远的、啊、
基本上是毫无信用可言的、
啊、他不过这个卢拉他是先呼吁金砖国家之间应以本币进行结算，就是本国的货币 local 的货币嘛，本币就是 local currency 吧，所以可能先是打破美元的这个统治，然后再把人民币扶正，所以它不可能一步登天，这个人民币要真的取代美元就可能现在还不成熟，所以它要先用本币来进行结算 anyway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
OK 拜拜
Bye.